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十月四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智利、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代表，过去几天来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各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包括美国方面希望能够对一些新研发出的药物实行一定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其他参与协商的国家希望这个时期不要那么长。新西兰方面则希望其奶制品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加拿大市场。美国和日本之间在汽车贸易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如此等等。上述各类问题的解决有可能会因为不止一个国家的大选即将来临而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因为各国国内的一些选民担心贸易幅度的加大将意味着工作机会的流失。危地马拉目前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事件，星期六当地的救援工作仍然在继续，有多达数百人目前或许仍然处在失踪状态，死亡人数据报道已经有六七十人，据信这个数字还会升高。这起泥石流事件发生的地点距离危地马拉首都不远的地方，暴雨过后的泥石流摧毁了125所房屋。危地马拉总统表示，包括美国和古巴在内的不止一个国家都提出给予援助。中国南方省份目前正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台风彩虹迫使沿海地区大批的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这股台风目前正朝着广东和海南推进。这股台风袭来之际，正逢中国国庆长假期间，有很多人都赶在这个时候去到海南度假。当地官员表示，至少有四万条船都已经由于台风彩虹而被迫返回母港。星期六，德国上下庆祝了国家统一25周年。东西德在1990年10月3号实现统一，此后10月3号就成为德国的公共假日。柏林星期六在德国统一的象征布兰登伯格门举行了街头庆祝聚会。德国统一以后，近年来成为了欧洲的领导者和经济强国，德国的两位现任领导人，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早年都是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在东德的时候是一位科学家，而高克则是东德的一位牧师和民主活动人士。德国目前临近期两个最也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移民涌入和德国大众汽车的全球欺骗丑闻。在移民或者说是难民的问题上，默克尔总理已经表示，德国将接受80万人，并且敦促其他欧洲国家接受逃离战争和贫困的难民。不过，德国国内的一些批评人士则对让这些移民成功地融入欧洲社会，并且加入劳动大军怀有疑虑。默克尔始终坚持竭诚欢迎新移民的立场。默克尔本星期说，德国统一的经历使我们感到并且相信，不管眼前的任务多么艰巨，我们都能够成功应对。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有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苦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 66% 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 Churn is spelled C-H-U-R-N.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 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大。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嘿，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 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 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的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虎妈 ，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
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嘿、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K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John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16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16队，就是剩下的16支队伍。Elite 8可以说是精英八强。Final 4, 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啦。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拼写方法是856001.info。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智利、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代表，过去几天来在美国亚特兰大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各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包括美国方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新研发出的药物实行一定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其他参与协商的国家希望这一时期不要过长。新西兰方面则希望其奶制品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加拿大市场。美国和日本之间在汽车贸易方面也还存在着分歧，如此等等。上述各类问题解决，有可能会因为不止一个国家的大选即将来临而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因为各国国内的一些选民担心贸易幅度的加大将意味着工作机会的流失。危地马拉日前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星期六当地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有多达数百人目前或许仍然处于失踪状态，死亡人数据报道已经有六七十人，据信这个数字还会升高。这起泥石流时间发生在地点发生的地点距离危地马拉首都不远，暴雨过后的泥石流摧毁了125所房间。危地马拉总统表示，包括美国和古巴在内的不止一个国家都提出予以援助。中国南方省份目前正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台风彩虹迫使沿海地区大批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这股台风目前正朝着广东和海南推进。台风袭来之际，正逢中国国庆长假期间，有很多人都赶在这个时候到海南度假。当地官员表示，至少有40000条船都已经由于台风彩虹而被迫返回母港。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晚间在美国著名的娱乐节目周六夜现场中现身，扮作酒吧女郎，而她的顾客则是打扮成克林顿模样的一位美国女喜剧演员。两人交谈的内容涉及到希拉里·克林顿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诸如她在环保以及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的看法。节目进行期间，希拉里还演绎了一番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川普的模样，并且讽刺了自己在公众当中不是那么具有亲和力的形象。希拉里·克林顿在这档娱乐节目中出现，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星期六，德国庆祝了国家统一25周年，东西德于1990年10月3日实现统一，此后10月3号就成为德国的公共假日。柏林星期六在德国统一的象征布兰登伯格门举行了庆祝的聚会。德国统一后，近年来成了欧洲的领导者和经济强国。德国的两位现任领导人，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早年都是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在东德的时候是一位科学家，而高克则是东德的一位牧师和民主活动人士。德国目前面临近期两个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和德国大众汽车的全球欺骗丑闻。在移民或者说难民问题上，默克尔总理已经表示德国将接收80万人，并敦促其他欧洲国家接受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不过，德国国内的一些批评人士则对让这些移民成功融入欧洲社会并加入劳动大军怀有疑虑。默克尔始终坚持竭诚欢迎新移民的立场。默克尔这个星期表示，德国统一的经历使我们感到并且相信，不管眼前的任务有多艰巨，都能够成功应对。这包括许多人到欧洲和德国寻求庇护一样。由于默克尔坚定不移地支持移民，有人猜测他有可能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感谢收听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星期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宣布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引发舆论海啸。有分析称，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自私自利，缺乏消除国际贫困的意愿，中国此举显示其积极，希望被视为一个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不过呢，也有批评指出中国贫困人口至少上亿，而且有病无医，老无所养的现象普遍，政府失职严重，习近平此举是任意挥霍民脂民膏。那么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免债举动？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奎德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我想这个举动最大的问题是，它具有国内的合法性授权没有？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些钱不是他习近平私人的钱，是纳税人，中国的纳税人辛辛苦苦的赚来的钱，在交那个国家的，这个纳税人的钱，他的管理，他一定要有纳税人自己的代表来说明这个钱怎么用，该不该给别的国家，该不该在国内怎么分配等等。这个中国没有任何这种授权，国家领导人他就用暴力掌握了政权以后，任意的把纳税人钱拿来做自己的面子。例如毛泽东时代也是，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么多了，还把很多钱拿来给援助阿尔巴尼亚或者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比中国老百姓还过得好。所以说这种东西最主要的是国内的合法性，至于他在国际上做姿态，他要做什么姿态没有关系，但是你这个钱必须要有一个机构，要有一个程序，要有纳税人的代表来管住你这个钱袋子，你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不是由你随意的这样来突然说了算的，他国内没有合法性程序，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谢谢陈博士。夏先生您的看法？
按照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讲话，中国官方承认这个中国的贫困人口至少还有70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至少还有2亿，这么庞大的贫困人口，我们这些年真正为这些贫困人口做了多少？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是在国际上这个就是撒钱，委内瑞拉几百亿美元，然后这个其他的像阿富汗呀、那个巴基斯坦呀，很多国家就是说他那个撒钱撒得太多了，他每次到哪都拿出一个大礼单，所以人家到现在呢，有些国家其实啊，表面上看起来支持中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个大傻帽、冤大头。你知道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那时候给非洲多少援助，然后呢，假模假样的拿着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拍了好多照片。等到你不给他钱了，他马上把他扔一边去了。那些人很这个非洲人呢，他就是这种心理，你给我钱我就跟你说两声啊，你不给我钱马上转身就不认人了。所以说像这种东西他根本就不能买来真正的这种人们的尊重，对吧？你像过去支援最多的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后来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一个是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是吧？即使你是表面文章，你也要通过一下，就是说到底老百姓，我相信如果老百姓能够自由地表达的话，一定会说为什么不解决我们自己的贫困问题。当然有一个人网友，我看那个帖子讲得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不帮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人民？因为呢，大凉山地区的人民他们没有投票权，不能够左右中国的政治，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而这些小国家无论他多小，他在联合国有投票权啊。但是你看到习近平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第一次这个座到底是座无虚席还是寥寥无几啊？后来呢？一般性辩论那次大会呢，大概有意识地组织了一些人，人数多一点了。但是他们自己内心知道，就是说他们在国际上究竟受不受人欢迎，是吧？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要讲援助的话，到底是量力而行，还是一个对等原则？对一些流氓无赖国家，你援助的越多，可能结恨越深。你像北朝鲜就是这样的，你现在援助了那么多， 那现在你认为北朝鲜对中国友好吗？啊，动不动就这个枪杀中国的这个边境居民，对吧？
本国的华裔居民。
对对，就是这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就是现在就这点，我们就要强烈的声讨一个。你说你不是独裁者，你不是专制者，你怎么可以这样擅自主张把这么多可以帮助中国贫困人口摆脱这个最基本贫困状况的这样的这么大笔的这个钱赠送给外国？这就像这个慈禧太后当年人们所说的，宁欲外邦不欲这个家奴，那就把中国的都当作家奴，可以随意的支配，是吧？
好，那么就我想请问夏先生，就是说，说到这一点的话，您认为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是不是就是仅仅为了能够维护他短期的这个利益，就是他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来这么做，以换取人家对他的这个暂时的支持？还是说他对中共这个长期执政他已经有一个布局呢？
他总的来讲还是要维持他的统治，对国内呢，他用这个暴力、这个维稳、强压。他知道中国老百姓瞧不起多大的事儿来，那么在外面呢，他没有办法，他要多花钱才能够买得人家的说他几句好话，所以在联合国，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他需要用钱来笼络。他过去经常骂台湾搞金元外交，其实台湾怎么能够有实力来搞金元外交？真正搞金元外交的是中国啊！现在不单单是在这些国家贫困国家，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他对大学、对很多研究机构，还有这个各个方面的媒体，他都做了相当多的这个资金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支持和渗透。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他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其实说的是为了民族利益，但实际上还是为了他统治集团的这种利益。
好，谢谢夏先生。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的官媒提了这么一个口号，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外援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混，你怎么看他得出的这个结论？
我就看中国就在国际上是怎么混的。我们过去大家知道，他在国际上是没有什么朋友。毛泽东是所谓的花了很多钱在什么亚非拉买了几个朋友来，有时候去。但是一旦你说钱没有了，马上翻脸。不能说现在你也靠这种完全靠金钱来买的，那个东西是非常的不稳固的。因为
对，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说现在混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不得不靠钱来买朋友的地步，那还叫混什么混？你看这次大阅兵，就是大阅兵，你看看他这个就花了钱，那些很小的国家来几个人就给人家几十亿美元，就混到这种地步了，还叫什么混呢？你就已经不用钱就买不来朋友了，就是这种地步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国际义务，因为刚才在岛屿中也说到，就有西方以前也批评中国，就是你不履行义务啊，这个国际上觉得你很这个，就是说不分担你国际的义务的这个责任，就是关于国际义务和国内责任这之间怎么平衡？
我想这个平衡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正当的程序就可以，就是国内它要有一个，起码要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说全部吧，就是某种意义上民意要起作用，民意要能够发言，然后有某种代表性的机构来平衡这个钱的怎么用法。当然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号称自己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又是多么多么的财大气粗了，是国际上的义务。过去中国有时候它是因为它主要是关注于国内的所谓的统治的稳定不稳定啊，所以在国际上的事情一律不管，所以说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批评。现在觉得经济上已经有问题了，或者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国际上的压力很大了，外交上相当的孤立了，所以要拿钱去买一些外交。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在国际国内如果是这中间没有一个合法程序来平衡，就是这个钱怎么花，国内怎么花，永远你是要受到谴责的。而且你现在这种花钱的方式，你回去以后说不定哪天脸就变了，因为你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或者没有一个民意的支撑的东西，总是暂时的。
另外要说一下，习近平这个人他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你比如说这个，他明明没有读那么多的书，他到哪儿都会列出一堆书和名单，这个更加显示他的无知和内心的这种空虚。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现在在国际组织各个组织中，中国要摊分更大的份额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另外他还要自己花钱来组织金砖银行，还有这个亚洲投资开发银行等等。他们这些做法呢，就是想在国际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是你想，你为了取得话语权，你就不顾中国的实际，就特别是那么2亿多的贫困人口，那么这一方面实实在在的事情，到底
是愿意为这个自己本国的国民做出更多的福利改进，还是为其他国家国民做改进，是吧？而且你说为其他国家做了那么多的福利改进之后，最多你能捞到的就是赞颂你这个领导人，赞颂你这个中国共产党，然后你给中国国民带来了什么实际利益呢？
谢谢夏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宣布免除贫困国家欠中国的债务。好，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繁荣的这个议题，就是说GDP 是全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号称可能很快呢就将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会向这个超过美国来看齐啊，就是说实际上呢，从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来讲，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从人均 GDP 的角度来讲，列在这个世界上将近100位啊，就是说还有很多方面就是倒数，在无论是在这个贫困的人口上面，还有说在其他方面啊，很多方面都是倒数。那么如果要是讲这个你真正有钱了，那就相应的应该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提高这个教育的质量啊，尤其是那个农村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校，有的是危房，这么多年搞希望工程也没有看解决多少问题，是吧？所以说这些这个做法呢，它就是确实伤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啊，动不动就说伤了中国民族的人民的这个感情，那么真正伤感情的其实是这样的事情，是吧？你说自己家的人你自己都不照顾，拿钱去在外面去讨好别人啊，这是什么心理，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你说，比如说，中国经济发达了，到底发达在什么方面？如果仅仅是靠低成本，这个劳动力的这种低成本，然后滥用资源，对子孙后代欠账，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应该下功夫来搞真正的研发。我们中国现在所谓的研发，基本上是偷技术，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就是原创的东西，经过改进啊，经过模仿。所以你到底为什么没有这个真正的创新？难道是当代中国人都没有发明的智慧了吗？主要是这个制度环境太差啊！如果你要是真正创造了那样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不会逊于这个其他的民族，对吧？那么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先进发达的技术和发明，就在于它集中了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这个智慧，什么人到这儿来他都欢迎啊！只要你是人才，他就留你。那我们中国，比如说如果以后有这种移民的可能，就是虽然讲中国人口很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想移民到中国，那我们也应该采取甄别，哪些人可以留下来。现在的这个很多据说有大量的黑人聚集在广州，说造成了广州的社会治安的混乱啊，那么我想这是不是以后要应该严格的这个甄别制度，什么样的人可以长期居留中国，一定要对中国各个方面有建设有帮助的有利益的，否则的话你留他干什么，是吧？
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看到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领导人在国际上可以撒钱，同时呢我们也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富豪呢在这个国际社会呢可以说也是以狂撒这个资金，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国还有极贫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
我想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制度造成的一个情况呢，例如中国政府包括有些富豪他在中国撒钱，他觉得是例如中国政府他在中国把一些持平地区慢慢富裕起来，他觉得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些人他不是靠这些人选上来的。我们这一点你对比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就知道，现在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也好，国会议员也好，总统也好，是国总理也好，他都千方百计的要讨好自己的所在地区的选民，所以说他如果是有任何的损害本国选民的那个本地区选民本国选民的你出现的话，他马上就没有政治权利，马上权力就下去了。而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选票的制衡，没有这个舆论的制衡，他当然就要去这个钱要用在有回报的地方，有回报的地方就是你撒个外国人，你外国人他有，例如在联合国的投票权或者在国际舆论上的资源权、话语权等等，所以这一点就是很明确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他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没有选举制度，他的行为方式就是完全的是一种媚外的。
好，谢谢陈先生。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四川的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
那个我有三个问题，那个有两个问题是给夏教授提的。夏老师，你是我的精神导师，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说的那个中国穷大方啊，是不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特质？你看从那个明朝的那个明成祖的时候下西洋就很穷大方，然后到那乾隆也是穷大方，最后那个慈禧太后还是穷大方，在那个我们那个红袍的话，那穷大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说以后民主以后中国还会穷大方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化以后啊，那个中国会发生那个军阀混战呢，或者是现在埃及这样的混乱情形吗？第三个问题是给那个主持人的。那个时候美国之音不是一个反华媒体吗？但是为什么那个中国政府就是容忍那个像我们这些人呢能够直接跟那个美国之音那个联系，并且那个一直诋毁我们伟大的党国，那是为什么呢？这三个问题。
谢谢四川的张先生。好，夏教授
啊，首先讲穷大方的问题，说是自古以来有传统，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啊，因为他把中国的国民的财富都掠夺在一起了，然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都好像把国民的钱就当作他自己的钱来用啊，所以说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根本状况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很好解释啊，就是说如果要是讲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你花不要说这个花这么多的钱，你就是花个几百万那些官员如果自己私人花了几百美元，有的时候都被穷追不舍，甚至有的因此而辞职的都有，对吧？所以造成丑闻。那我想到了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就是说即使要进行国际援助也是经过这个国会授权，老百姓充分地表达了民意，就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要援助什么样的国家，因为什么事情援助，而不是长期的没有限制的永远援助下去。你像美国对这个海外的援助，它也不是无限制的一直援助下去，对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讲到了，就是说民主化之后会不会中国出现混乱，军阀混战割据啊什么，这些这个是中共最喜欢宣布这样的一些谣言啊，他其实就是让人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再期盼这个民主宪政。其实真正有了宪政民主之后，军队国家化，军队职业化，军队不为一个政党的利益服务，所以呢不会造成他所说的那种军阀。现在哪有什么军阀，现在你想这个拉一个连都很困难，你怎么可以形成军阀，对吧？所以呢你在党内在军内贪腐包多少个二奶没人管你，盖多少豪宅没人管你，但是真的你要想拉一个连队没有经过这个军委主席的批准，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不会形成他所说的这个情况。
好，谢谢夏先生。那么四川张先生也提出，就是说关于美国之音，那么美国之音呢是一个中立的媒体，是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报道，而且呢美国之音在中国是被封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河北的庄先生你好。
对，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那个习近平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宣布免除那个穷国的债务啊，结合那个石家庄市政府呢打压那个交不起廉租客房租那些低保户啊，他们以这个断水的方式已经给这些低保户断水了将近快达到五个月了。就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啊，确实是让中国的穷人感到心寒。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好吗？
好，谢谢庄明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请您做个回应，就是说关于这个政府对国内和国外有这么大的这个分别对待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底层的贫困的老百姓，他们应该怎么样表达自己的这个希冀和这个诉求？
那当然，像现在中国政府压制的非常死，是中国的人民一般来说要表达自己的基本诉求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即使这样，我想还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和控制可以做的。因为中国人只要是我站在什么位置，我做了什么，一定千方百计的要把自己的声音，要把自己的权利诉求发出来。而且如果是说有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逐渐的集拢起来，集腋成裘，我想这个力量官方还是不能不注意的。包括所以说这就提到现在的所谓公民社会，为什么北京政府对公民社会这个词儿这么记恨， 实际上他就是怕的是这些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大家共同的一些基本诉求，如果大家都集拢起来聚集起来了，那无疑的它会形成民间的力量，也就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感到民间对他的压力，但是如果人越多集聚起来了而且联系起来了，就会出现政治力量，就会对他们有压力。
最近这次这个访民事件，
对，
在国内访民很多上访十几年二十年都没有结果，而且被迫害得很厉害，
看不见。
但是呢这次这个访民来到了美国，在国际告国际御状啊，拦车冒死拦车，这个事情呢，很快几个小时之后
就传到国内，
这个他当地的加强政府就表示要愿意解决问题了。
是
啊，这就说明呢，有的人在这个网上评论说啊，你们就指望这个民军，你们是指望青天大老爷，不是的，是因为你这些这个访民的利益他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在作为这个海外民运人士或者异议人士。那你能够帮一点就帮一点，并不等于说哦，他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的这个民主的目的就达到了。民主是任重道远的，宪政民主法治那是很长远的一个事情，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都注意到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对民权社会对这个活动人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那么这个力度呢是超过他的这个前任啊，像江泽民、胡锦涛之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么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是习近平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压力呢是远远大于他的前任呢？
你可以说这个压力是大，是因为这个老百姓对现实中的不满，这个情绪在积聚。另外呢，通过互联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个醒悟过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感到压力非常大。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不是主要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他这个维稳的这个强度超过了以往。那现在呢，就是包括他对异议人士的这种全面打压和封锁，就是希望让人们完全听不到反抗的声音。但是他越这样做的话，就是大家说呢，越来越疯狂。那么越来越疯狂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反弹，更加强烈的反弹。
那么这次呢，就是说，访民在美国来拦截习近平的这个车队啊，那么而且事实上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看到他派他身边的好像是保镖出来接了这个状子。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有分析说是让习近平受惊了。那么他是不是会因此受到一些这个刺激？那么使得他呢会有一些想往前政治上往前改革的这个契机呢？
我想不会，因为他这个所作所为这几年已经非常清楚了，他跟胡耀邦、赵紫阳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那个时候呢，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因此而责成这个部下，对一系列的这个情况都要进行这个深入的调查，试图来解决这个类似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只是因为这个事情他逼到他面前了，而且在国际舆论这个聚焦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但是呢，他回国之后还是我行我素。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夏先生说习近平跟从前的这个像胡耀邦、赵紫阳这一类的人是 不一样的，那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当然是不一样了，而且他现在企图用完全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这个东西。我过去说了，他这就是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因为他们的原来就说过了，周永康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对内的这个力量，对内的经费大于国防经费了，所以他完全是一场战争。但是这种战争对人民的战争，我们看从历史上看，这种纯粹的暴力，而且不加任何掩饰的暴力。不可能持久的，而且我觉得他是这个东西是加速他自己最后他完全的不自信才做这么做的，所以说是加速他尽快的垮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战略方针。我觉得他是非常愚蠢的。
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会跟从前的比较开明的人士是不一样？按理说这个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那么现在这个国际局势跟以前也不一样，都在往前走，那么为什么他反而会这个滞后甚至会倒退呢？
这跟他的这个成长教育的经历有关。他的真实的学历其实就是初一这个辍学生，虽然顶着一个假博士的头衔，然后呢他也没真正读多少书，他所说的那些书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读过。这个他比较崇拜的，内心中的崇拜，虽然毛泽东对他的家族也造成了这种迫害的影响，他本人小的时候也受过一些苦，但是他总体上还是佩服毛泽东的啊，所以他在不自觉的中下意识中经常模仿毛泽东，从语录啊，毛泽东到这个古田会议这个遵义会议啊，什么这些他全部都模仿
方式
啊，他没有自己的这种治国方略和思路，基本上是模仿那种强权政治。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美国家土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